还有这个我看这微信平台上面有一位朋友哈，这PO来了一张微博上面截来的图片哈，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是5月25号晚飘来了一辆摩托车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高邑交警大队哈，应该是河北那边吧。
应该是石家庄底下的一个县大队。
对对对，然后他是正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呢，有一辆白色的机动车向路口驶来，然后车后面跟了一辆摩托车，但是摩托车上没有驾驶人，然后把车拦停了之后，民警才发现呢哈，这个车在车身之后呢是挂了一辆平板车，这平板车上固定了一辆摩托车，而且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时啊民警纠正这起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司机竟然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样做不违法，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啊。随后呢，民警是对司机进行了交通法规教育，明确告知他的行为已经属于非法改装机动车，又依法进行了处罚，并且暂扣他的车辆。哎，之后呢，这个其实在网上就开始热议哈，就说我后面拖了一辆摩托车，到底算不算非法改装，说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我们先请程警官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吧。
行，对，这个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很多的汽车的人士呢也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咱们先说吧，先说这个他们主要的当时认为自己不违法的法律依据啊，是什么？就是道交法里有一规定呢，他这个乘用车可以拖咱们这个旅居挂车，或者是不超过700公斤的挂车，他们就认为我拖的这个不超过700公斤，因为咱们一般的摩托车，你像金翼才是400多公斤吧，啊，如果一辆车的话，一般都在200来公斤左右，它不超过，加上拖车本身的质量，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是不违法的。但是我在这儿呢，要说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于道交法不能看一条，咱得综合来看，道交法还有规定，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必须注册登记，还得有交强险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你这个拖的不超过700公斤的这个挂车，首先来说它应该是合法注册登记，得有牌有证啊，后边得粘贴反光标识啊，得上路行驶，它有挂车的这个车牌号啊，就是多少多少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哎，有这种挂车车牌啊，得注册。像现在这个高邑大队扣的这个车也是咱们现在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自己弄一个板，这板上可能有固定摩托车或者摩托艇的这么一个装置，然后加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一般是一个轴，然后前头一个加这个跟前车一个连接的装置，这个东西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没有汽车公告，所以说呢它不是一个合规生产的机动车，生产它的企业应该也不是机动车合规的企业，就是咱们工信部备案的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严格意义上讲，这辆车称作什么？拼装机动车。大家说了，这一挂车没动力叫机动车吗？叫，道交法明确规定了，拖曳走的、牵引走的车一样，没有动力也是机动车的一种。所以这个挂车，首先你得上牌啊，你得有保险啊。而且可能会有人说了，说这个车那我拖着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第一，你拿一个乘用车来拖这个车，制动怎么制动？一般的挂车，除了咱们这个机械的连接装置啊，机械连接装置能把这个挂车牢固的固定在车身之上以外，还有什么电连接头？这电连接头是干嘛用的？就是我主车踩刹车的时候，我挂车也在刹车，我的制动是联动的。那咱们现在这种挂车靠什么？靠前车制动给后车停扶持啊。我们前车的这个乘用车，我的制动系统严格的是按照我本车来的，比方说是个1.8吨的这个小的乘用车，小轿车，它的刹车是按照1.8吨来制作的，上头再做5个我这样的大胖子，再多0.5吨，也就这样了，200斤一个，咱们不能再重了吧？啊，再多0.5吨，所有我的刹车、我的承重、我的任何系统都是照这个1.8吨加0.5吨来做的，加我的整备质量来做的。我后头再多一个700公斤的挂车，我制动如何制动？另外，这种车，这个拼装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牵引，咱们再说这个道交法的牵引规定。牵引规定怎么说的？你首先你牵引这个后车的这个牵引车，你得有准牵引质量啊。咱们现在国产的乘用车基本上准牵引质量为零。如果大家不了解自己车能不能牵车，能牵多重的车，很简单，拿过行驶本来，附证写着准牵引质量。证没写， 就是不准签，
嗯，
写了签多少就可以，那不超过签700公斤的车，你首先这车不合法吧？咱说句最不好听的，后车把一个老同志给撞了，那谁来赔呢？拿主车的保险，主车跟人家都没发生碰撞，你不是这个车的事故，是你挂车的事故。那你挂车是什么？挂车是一个拼装车，
嗯，
我自己拿一个板儿焊吧焊吧，那这个保险公司会赔吗？理赔都理赔不了，这是不是一个违法的事儿？再说了，前车可能老有人说什么流氓沟的问题，他们管这叫流氓沟，其实就是一个牵引装置。
嗯，
在这个乘用车上装牵引装置，很多人说不违法，有的人说违法。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牵引装置你装在哪儿啊？
车后面应该
后边有一个钢梁，你装在梁上。
哎，对，
这个梁在乘用车设计的时候是为什么设计的？它是为承重设计的。
嗯，
本来是一个承重的钢梁，你在中间加了一个90度的这个向后的牵引力，它设计时候厂家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吗？它这个梁的承重的程度达得到这个标准吗？然后呢，如果你加一个向后90度牵引力，本来我没想到，那加了以后这车会不会散架啊？这些在我设计时候人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厂家这个车不是干这个用的。
对，
嗯嗯，
对，
对吧？它设计时候可能我要承载向上的下下的压力，我要保证我的车辆的结构的牢固，说这根梁不动这车散不了，这都是厂家需要考虑的啊。而厂家根本就没考虑到会在这个梁的正中间加一个向后牵引的90公斤的力，而且在刹车时候后车还会往前反向的一个90度的这个力量作用在这个车上，能够保证安全吗？
嗯，
这个沟在这方面讲是严重影响了车辆本身设计的功能和目的，
嗯，
同时对车辆本身的结构是有一个大的改变。大家可别说我拉没事儿，不是没事儿，出现极特殊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出现问题。说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网上会有一些视频，
嗯，
说一个自行车咱们骑车带人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个道交法是不允许的了哈，带着成年人，但是你看经常会有两个人坐自行车上，车轱辘变形了，
嗯，
这就是他设计的时候，可能有的自行车就要求你是一人乘坐。他考虑你的这个承重，他使用的这个材料的强度啊，承受力的作用，他都是按照一个人来设计的，两个人他就变形了。汽车也一样啊，而你在行驶过程中一旦结构发生问题，那是出大问题的。
嗯，
所以说这个拖车钩装了以后你干嘛用？另外一个，这个拖车钩会不会它的长度超过咱们车身的这个外扩尺寸，
嗯，
对吧？咱们叫机动车已，如果叫改变已登记的这个结构或者构造也不行，咱们登记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机动车的这个外扩尺寸。说我这个雅阁就车长4.9米啊，我这别克 GL8 就车长5.2米，您加一拖车钩5.3米了，
嗯，
啊，完全跟你的这个车长就不一样了，跟咱们登记不符了。所以说装这么一个拖车钩违法还是不违法，算不算非法改装，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了。当然在这儿可别喷啊，网友们会说了，他说了半天就是不准改不准弄，不是的，是因为咱们法规出台的比较早，一些汽车的咱们生产企业也是严格按照以前的咱们的需求来生产车辆的。咱们再往前推10年，咱们有多少人拉着摩托车出去玩？咱们有多少人拉着摩托艇出去玩？那现在时代变了，我们有这个需求了怎么办？汽车生产企业生产这种轻型的挂车吗？
嗯，
对吧？我这个挂车申报公告，走这个我们的申报流程，我上头的固定点非常科学，我大摩托小摩托搁上去往上一拉保证不掉，
嗯，
我这摩托艇稳稳的，还有自动上盖装置还不脏，这使得多好。这样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出这样的挂车来，再加上电连接头，你前头刹车了，我后头自己我也刹，
嗯，
对吧？这样多安全呢，我这个车可以在车管机关做注册登记，我可以上挂车车牌，我可以上保险。我相信每一个拖车出去玩的人他都有一种需求，就是我的车要有保险，甚至有的人说我越贵越好，一旦出现事故把我自己受到的损失和对方受到的损失降到最低，很多人都是有这种负责任的心理呢。
嗯
啊，那我能够给你合法的途径上牌多好呢。咱们现在不应该是责备这个法规，而是应该督促这个汽车企业，而且这是一个商机啊。
嗯，
我哪个企业先生产出来合规的好用的这个车，我相信它的销路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
对吧？
对，现在前段时间哈，去试驾了一个进口的车辆，
嗯，
然后这个车辆呢，它是带着拖车钩，
嗯，
就是它是后面就本来就有一个拖车钩，好像是可以伸进去可以放出来的那种哈，然后当时也是好多汽车媒体人也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是说，
哎，
我这车进到中国，我带着拖车钩，我到底能不能拖一辆车？
这个是这样，
嗯，
刚才我说了，国产的乘用车基本上准牵引质量为零。我为什么叫说国产车？因为进口的很多越野车是有准牵引质量的。
嗯嗯嗯。
咱们尽管它是做一个小型乘用车，在行驶证上依旧打着准牵引质量的这个数字。这些车按理说它是可以牵引在这个数值范围之内的车，但是它牵引的那个车，我得说得是合法上牌的。
嗯。
你中国有什么车达到这个标准了？
嗯。
对吧？而且如果用这些进口的这个越野车或者也好乘用车吧，来牵引这个中置轴的铝矩挂车，
嗯，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道交法这条里牵铝矩挂车，那么这两个车组成的叫什么？大家注意看7258，这两个车组成的叫乘用车列车。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叫乘用车列车，是咱们车辆类型的一种。
嗯，
乘用车列车以后，你前头这辆车可就不再是小型客车了。你是什么？是乘用车列车的一个
车头
牵引车。
嗯，
乘用车列车的一个牵引车。而牵引车准驾车型准驾驾驶证应该是什么？ A2。
嗯，
有的网友还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后头牵一个中置轴铝矩挂车，因为咱们这个乘用车列车的概念是由乘用车和中置轴铝矩挂车组成的车列，叫做乘用车列车。这个在 GA802，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是一个公共安全行业标准。这个安全行业标准今天正在修改，
嗯，
现在在无锡有全国40多名最顶尖的查验员高级查验员一起在研究这个新修改的802如何这样。但是修改之前这个车叫乘用车列车，乘用车列车的牵引车依旧是需要使用 A2 的这个驾驶证。
嗯，
驾驶
真的就像十几年前我的一朋友，就那个时候 GL8 刚有，
嗯，
他买一个，然后家里人口多，但是过没多久就跟我说，伟子这车不行。我说什么意思？这后桥变形，我老去 4S 店修啊。我说你拉货呀还是拉人呢？没有，就是拉人呢，后桥老变形，半年修一次啊，这车不行。后来我详细的一了解，
嗯，
哦，才知道，因为他买了一摩托艇，
好好好，
在后边。那你想春暖花开的时候，哦，拖着摩托艇就找水面去玩去，
嗯，
那这就像刚才程警官说的那样，他怎么会拖得了呢？
对，
啊，完全没有，那老那么拖也本身没有这个功能，时间久了那后桥就是变形。
对对对，而且像幸福家园也说了，说警官说的太好了，鼓掌。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说汽车后面拉了一个摩托艇，没有固定好，
嗯嗯，
然后那个摩托艇啊就直接钻到那个车里面去了。
你看，
就是说他那个拖钩一转，然后那摩托艇就钻到那个车里面去了，
嗯，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个法规怎么跟不上或怎么着，其实更多的是法规是为了保证乘用车和你驾驶人的安全的。
对
对啊，
就是这些东西它不合规的情况下，其实它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对，
你随便拉个板车，然后上面弄几辆摩托车，
嗯，
我就在那前面拖着，那如果说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它没有任何什么碰撞测试啊，没有任何这个安全的这个测试的东西，那肯定会出现很大的安全隐患。
而且驾驶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可变的连接，就是它会反向的。我们倒车的时候都是要打反轮的，说咱们现在往左倒车是打向左打轮，乘用车就走了，那个得向右打轮才能向左倒。
嗯，
它是一个反，就跟大公共通道似的，你驾驶技术都是完全的不一样的。